神的预备。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汉弟兄1954年4月1日星期四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God's Prepara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0401。晚上好，朋友们，今晚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问候你们大家。那我相信神今天恩待了你们，那你们今晚感觉很好，那准备好在灵里还有真理中来敬拜他，愿他的祝福加添给你们。那昨晚那我变得有点虚弱，那许多时候人们也许不完全明白，那看见异象那对人意味着什么，那是某种无法解释的东西，那是解释不了的，那是你活在另一个世界，而你那他只是那这里有多少人做过梦，据说我们看看做过梦的，那我估计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那举起了手，那差不多是对的，那事实上可能有四分之一的人从未做过梦，那他们之所以没有梦，那是因为他们是那睡眠很深的人，那科学告诉我们的是你的潜意识，那就是当你那就是说这里有一个那明显的意识，然后当那潜意识那变得不活跃时，你就进入了这个意识当中，但是在这个意识里你会梦见你醒着的时候所做的事，那当你醒来时你还能够记得梦里边所发生的事，那是双重的意识，那是主要的部分。我在这里边停一会儿来讲讲这部分，这是为什么有时候人们如此敬畏的祈求却得不得医治和祝福。那你走上来，那如果我今晚那问这里100个人说你相信耶稣基督能医治你吗，那可能会有99个人毫不疑惑的回答说是的，他们相信。那么耶稣说你若相信就必得着，但其实你只是在潜意识里边相信他，那现在你的潜意识也必须开始行动，那就像一个人在航海，在你上了船，那管船的那个人，那或者说指挥船的人，那坐在领航员的那这个房间里边，而真正开这艘船的人是在船的底部，那在船舱里，他是工程师，那无论上面那个人说了多少话，下面这个人才是做事的，那是你的潜意识，是你的第一个意识。那这个人从同伴那里边接受了命令，那或者不管是谁啊下令要做什么，那他就传达下去，他在带领这艘船，但必须由下面这个人来执行的，那无论他做多少的引导都没有用，直到他输送一些的蒸汽下来或施加一些的压力来推动他。那如果是下达一道命令说向左打两节，然后这人向右打两节，那会怎么样，那说这边转是没有用的，那就会在海港里边不断的兜圈子，那永远出不去的。那这就是意识和潜意识，那这里的这个才是相信的，那下面的这一位就不愿意跟他合作，那他不合作的原因是当你来到这里接受祷告时，那每天晚上我都说那你们彼此按手全心的相信，那你们必得着你们所求的，那神临到证实了我说出的完全是真的，他的同在就在这里，哪一个人但凡头脑正常都会知道那是真的。然后你说是的我相信，但第二天晚上那你又回到了祷告队列里，那这表明在这里边还有一点的惧怕，你说是的我相信，但那真的是给我的吗，那是潜意识在说话。那如果潜意识跟这个意识完全的一致，那当一个命令出来时，那说我是医治你的主，就在这里我是主，那潜意识里边说他是医治我的主，那潜意识也说他是医治我的主，那么船就驶向大海了，那就是这样，一切都必须得一致，神那这第一个意识还有潜意识，那这样就没有疑惑的影子了，那不管第二天的症状是不是比那天晚上去教会是严重了两倍，不管怎么样你都得了一致了，无论如何都得了一致，没有任何东西能把那个从那里边除掉， 他必定会成就的。那因为你已经接受了他，刘同学锚定在了那里，远远超过了你所拥有的任何眼见、肉体或精神上的东西。任何的感官都不能像信心那样宣告他。那信心怎么说了？那他们听过很多人，那他们说某件事，不管是看起来多么像会那样的发生，然而你知道不是那样的。有什么东西告诉你事情是这样的？那通常你会看到事情那样发生，瞧那是那显意识和潜意识完全一致的时候。那我们注意到，那这个在潜意识里，那在你睡着的时候你在说话，而且那你正在做梦。那么多少人记得许多年前做过的梦？那据说让我们看看，那是你的哪一部分？那你是在哪儿？你的某一部分去到了某处，因为你仍然记得很多年前梦见了什么。那你的某一部分去到了某处，因为你今晚正坐在这里，仍然记得那个梦。你记得你曾去过某处，那么那个说不出梦的人，那做梦的人，那是没有睡得很深。一个做梦的人，那根本没有完全的睡踏实。那神确实在梦里边做事，我们知道这点，但梦并不会太精确。那除非有一个真正的解梦者来解梦。那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做了梦，那丹以理给解释了出来，讲到了整个外邦的世界。那在一个人的梦里，那不是从起初到末了都显明了出来，那包括基督的再来等等一切的事情。那法老王做了个梦，解梦的约瑟告诉了他那是什么意思。瞧，那耶稣的养父约瑟，那在梦中被主警告。那许多时候神可以在梦中警告人，但除非有解梦的，否则梦就不太准确。那让我们说，这人的第一意识在这里，他的第二个意识，也就是潜意识在那儿。那当这个意识不活跃时，另一个意识就活跃了。他在做梦，他从那里边出来就在这里醒了。那个根本不做梦的人，他的潜意识离得很远很远，他睡得很稳很深，他根本不做梦。那这个人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做梦。如果可以的话，你们有谁现在就给我做个梦？即使你必须做，你也做不到。但导致你做梦的无论是什么都能给你一个梦，那叫他想的话，对不对？但那个不做梦的人，他也无能为力，那因为他就是不做梦。那所以神造那个人是不做梦的，他造这个人是做梦的，一切都在神里面。但是一个先见，那就是先知的先见，那无论你想怎么称呼他的潜意识，不在后面，那也不在这里，他在这儿，他们两个在一起。他并没有进入睡眠，他双眼睁大站着，就像做梦一样看见东西。那你的想象，你站在这儿，有人站在你面前，那你知道你正站在这里，知道人们正在听你的声音，然而你说出了是他们25、30年前所做的事，就在他们曾经在的地方，所有这一切怎么犯的罪等等。那从中出来后，你意识到那你说过了什么，但你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接着过了几分钟，也许你观察了，那看到他在变黑暗，那知道这边人快死了，你不知道说什么。有时候那我就说，告诉他们继续走吧，愿主祝福他们，医治他们，因为祷告可以改变事情，即便神对他们宣布了死亡，祷告也能够改变。那你知道这个吗？祷告甚至改变神的计划。有一次，一位先知去西西家王那里，要他留一命于他的家，因为他要死了。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要他转身走了出去，穿过院子，告诉大家说：“主如此说，他要死了。”那走出大门，告诉守卫的士兵们：“你们的王要死了。”那走到城门口，告诉那些穷人说：“你们的王要死了。”那接着，西西家王转面朝墙，开始痛哭。他说：“主啊，我祈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我想要再多15年的寿命。那这看起来好像，那当时王是全地最伟大的人，看起来他应该可以跟耶和华直接面对面的交谈。那耶和华应该回话说：“那王，我听见你说的了，那我会医治你的。”但神有他自己行事的方式，对吗？他派人去见地上最伟大的人王，那王与耶和华面对面的交谈。那你相信他正在对耶和华说话吗？肯定的，圣经说的是的。那然而耶和华并没有对王回话，他是去到了先知那儿。他说：“现在你转身往回走，回到了刚刚离开的地方，直接回去说他要活了，因为我听见了他的祷告， 我体察到他的眼泪，我已经为他宽限了15年的日子。那么先知有什么样的感觉？他回来说，主子说他不要活了，主子说他不要活了，他刚才离开说主子说他必不能活了。那此时他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但小问题是祷告改变了事情，他现在仍然会这样。那在那里就是那里，在这台上看到了异象，那这些只是暂时的，那只是神的一个恩赐。我必须借着接受一些讲给我的话爬进一个领域，那的话是在神和我之间的，那我不能说，那你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你必须知道有许多事是在神那这些的比喻的话，那然后你看到那一些的东西降下来，那里也许是你不会再看到的东西，那里会使你虚弱。但是神要用他自己的能力向你显明个意象时，那里只是也许那就像我常说的，那么些小男孩透过栅栏的孔观看马戏团表演，那一个人说，那我看见了一只长颈鹿，那另一个说我看见了一只豹子或什么的，那一次只能看见一样东西，那里垫着脚尖站着，想透过棒球场的那个栅栏缝往马戏团那里看。但现在当神想要借着自己的大能让你看见异象时，他通过他的恩典向你显明的方式，他就像这样把你给举起来，那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会来，那都会只给你看整件的事情从起初到末了，那是他行事的方式。那有个异象我写在圣经的后面，那近一年前刚给我的，那里一定会丝毫不差准确成就的，那无论他说了什么事情都会照样发生的，那里面许多人那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因此这导致了虚弱，那两三个人经过之后，那我就感觉自己几乎都站不起来了。那记住，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在一个人身上这样呢？那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是这样的，他感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对不对？看看先知但以理，他看见一个异象，他说我这头脑就烦恼了好多日，唯一的解释就是耶稣说的，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儿，那不是质量更大，而是数量更大。换句话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往父那里去。没人能做更大的事儿，比耶稣改变的自然界，那叫死人复活，那凡有成就的，他都成就了。你无法做更大的事儿了，但你可以做更多的事儿。正确的解释是，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他对他的道负责，神必持守他的道。那你们知道这个吗？神指着自己启示，他要持守他的道，他必须这么做才能够成为神。他不能够那收回了他的道而还依旧是神。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难息在这个人的里面，那还有这个人的里面，那你会去到某处了。没错，如果你能让他清理干净了，那边的兄弟瑞斯怎么想的？这是对的吗？当你把他清理了干净时，那神的道就被说了出来，那你的这里边就会说的是对的。那现在你们大部分都明白了，那今晚就让都落到下面这里，让这里说的是对的，这样我就不在乎谁说什么不同的东西，那永远不会改变你的航线，你就行驶出去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船，你正驶向大海的深处。愿主祝福你们。那现在我想在这里边读一些他的道，就一会儿。那今晚他们拿走了我的时钟，所以那没问题，那没关系，那我注意这里。那尽量，那今天我离开了家，那一天之后，那我妻子说今早有许多人那开车来了，他们告诉我这件事儿。那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如果刚好那有以前参加过聚会的人坐在这儿，那千万不要觉得我不爱你们，我爱你们，但是为了晚上的这些的聚会，我必须单独与主待在一起，那我必须得这么做。我爱你们，我竭尽全力的做所知道的一切，为了你们的益处而工作。我正站在你们跟神之间，要明白神告诉我能为你们做的最有益的事是什么，那神肯定会让你们知道的。那我想帮助你们，那我知道如果我不爱你们，弃绝你们的爱，那我就是弃绝了他的爱。行，那当我这么做时，那因为他只是，那么宁愿你们爱我的儿子他在这的某处而多过爱我。如果有人不想既爱他又爱我，那你就不要爱我去爱他。神对他的儿女也是这么想的，你爱他的儿女他就必爱你，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为了做到这一点， 那今天的基督教有很多例行公事，他们认为一位传道人应该去亲吻所有的婴孩，他们知道他跟每个人握手，在一起吃饭。那我也想那么做，但我不能以服侍人的方式去服侍神。那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是怎么样的。我希望各位原谅我这种的表达，在你们中间，那我是家族里的另类，那一直都是。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我不喝酒，也不，那我跟我身边的人都无法相处得很好。那当我年纪足够大了，可以跟女孩子们出去时，那我不跳舞，不去那种地方，也不抽烟。那对他们来说，我肯定是个另类。那么他们就不想跟我有任何的关系。那后来当我得了救恩，那我加入了浸信会的教会，那他们认为我是个圣管轮，说我失去理智了，所以我无法融入他们。那然后当我来到你们这些真正认识神还有他复活大能人中间时，就像手套戴在了手上一样。我生命中唯有感觉的人就是相信神的那群人。那我一辈子都渴望成为我不知道，那有人会喜欢我。那我的岳母那今晚正坐在这的某处，有一天当我爬上一根电线杆，我以前在公共服务部门来工作，一阵强风吹来，我正爬在一根大约7英尺高的杆子上，那锯掉它的顶部，那的杆子被水泡透了，那的树皮脱落了，那有一个树节伸了出来，那风刮到树节的，就像那样旋转着，那差点掉下来。那我认为他跪下来祷告了，那他整整担心了3-4天，担心我怕他，那我只知道他对我足够的关心，为我祷告。那我告诉你，我真的常常的想起他，那是一直都牢记在我心里边。我想他这么关心我，那想那么爱我，做爬山电线杆等等的时候为我祷告。那我爱人们，我想跟他们在一起，但我此时竭力要做的是在前线时用尽我所有的一切来征战，这样我就能尽可能多的来得罪人。那到我们到了那边时，我肯定会坐起来，能到了那边跟他们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我要跟他们每个人待上1000年。那没有病人的电话了，那赞美神不再有像罪人的传道了，那里没有罪人了，那罪人在那里都已经悔改信主了。那我希望是这样的。那所以我们就是，那不再有孩子们跑出去受伤了，他们可以骑在狮子老虎的背上，那骑一整天，没有任何的东西会伤害人了。那不用担心晚饭，只要伸手从那旁边的树上摘下来。那所以那到了那儿一切都会好的。那因此主要的事，如果我们在这里不把一切纠正好，我们就无法在那里见面。所以让我们在这里边努力工作，那你们会越来越明白的。这就像有一次我的一位经理巴克斯特先生说了一件在加拿大的事儿。他说凡是能在一个4英寸宽的木板上骑行半个街区的人，那都可以得个奖品。那他们把所有的骑车能手都聚集在那儿，那里有个娘娘腔的小男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娘娘腔。那所有那些很会骑自行车的，那可以把车骑到市中心，手里边提着一箱的杂货骑回来，手都不碰车把，那都要下去赢得这辆崭新的象牙约翰逊自行车。那比如说那巴克斯建设车的上去骑了差不多20英尺就掉了下来，去所有的人都试过了，结果这个娘娘腔的男孩跳上去直接骑到了终点，没有一点闪失。那所有的男孩都跑去围着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是什么让你这么做的。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些男孩在做什么，他说你们像这样往下看想稳住，他说我只盯着终点，盯着终点有什么，我一直朝终点看，然后抓稳向前骑。那如果你向下往这儿看，那就会考虑每一处细小的颤抖，那你就这样骑过了头就掉下去了。那就是基督徒们的行事方式。弟兄们，这看向远处的尽头，没错。有人可能会说，那贝利亚巴拉罕是个搞通灵术的，他是个巫师，他是个伪君子，那根本不会伤到我定睛在那边的尽头，那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正朝美好的生命骑过去，因为我要在终点赢得生命的奖赏。主耶稣保罗最后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信心我已经守住了，从最后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在那儿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的显现的人。愿主祝福我们。那现在我们翻开这经文，读一个熟悉的主题，那这样聚会那就不会那毫无成就了。那我的话是人的话，会像其他任何人的话一样失败，但他的道是永存的，直存到永远。这让我们来低头跟他交谈一会儿。仁慈的天父，今晚能来到这里 聚集在这屋檐下，那从外面这寒冷的大风的天气中过来侍奉你，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为这间教会，为他的牧师，为他的执事们，以及与这教会有关的一切，为各位乐师还有所有普通的信徒而感谢你。我非常的感激他们所有的人，也感激他们欢迎我们来到这里，为你可爱的从本城及其他城市前来聚集的患病的儿女们祷告。现在我祈求你祝福这个地方，哦，愿他能够兴旺，愿许多的魂在这里边得救，愿这里边成为神的家，直到耶稣再来。父啊，求你应允祝福这位牧师，主啊，高抹他的生命，像你在地上是一样，主啊，使他的生命更加的伟大，让他的事工向远方拓展。父啊，求你应允，愿他那个渴望带很多灵魂归来的谦卑的心，在那日他的生命旅程的最后，能将许多宝贵的禾捆摆放在你的脚前。主啊，求你应允今晚跟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的所有其他的人，愿他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仁慈的父啊，我相信如果这是你的旨意，今晚你的仆人有这份荣幸给你的儿女们掰开生命的饼。在余下的几分钟的聚会里，我们祈求你特别的祝福病人既有需要的人。父啊，求你应允这些夜晚是为这些人留出来的，愿你伟大的圣灵在会众中运行，使罪人能够信服。哦，神呢，刚才在街上拦住我的那位年轻的女士，她说，伯兰弟兄，人怎么样才能得救呢？神呢，我祈求他在地上余下的日子里能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愿今晚这里许多人对你有同样的态度，我该怎么做才能得救呢？父啊，现在拿起这道，愿圣灵这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拿起神的道，把它掰开了传给人们，放在每个有需要神要差遣的心中。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我想读一段来许那位前在这儿读过的内容，那我不确定，只是我今晚进来的有点迟了，那位迟那在外面祷告等候处，我在上的时候刚好想到，那这个主题也许能用在一个不同的场合。看着在耶路撒冷有个人名叫西面，这人有公义有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见死以前必看见主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着父母抱着婴孩耶稣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愿主祝福他的话。那我想对你们讲一讲神的预备。那神总是有一个预备。那在做任何事之前，他总是给出充足的时间，大量的警告。那那些弃绝爱的警告的人，除了审判没有别的留给他们了，他们必须要接受审判。在挪亚的日子，在上古世界毁灭之前，神差来了一个警告的声音，警告人们逃离那即将到来的愤怒。那这份警告，那警告的声音与当时的教会的秩序完全的相反，乃至人们都嘲笑他，以为他是个疯子，以为他说的是一件在当时那不可能发生的，按人的想法来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他说天要下雨，而天以前从未下过雨，甚至在那时连露水也没有过。但他说了，那神要这么做，他在这里边定立了主题，那在这里边定立了他的想法，他的信心就在这里边，因为神说他要做这事，那是很好的理由。当神说了要做任何事时，只要相信 那位的必会这么做的。那如果神今晚来到这会堂说，那明天要下雨，那我无论去什么地方我都会带上雨伞，那即使太阳明晃晃的照着，我也很自然的带上雨伞，因为我知道天要下雨了。当神说了什么，他就会去做的。那你可以单单的依靠的。那如果他说今年别种庄稼，那不会有任何东西长出来的，那你就绝不会看到我会把任何种子放进地里边，因为我很自然的相信这话，神这么说的。神说了什么，我会很自然的相信他必成就。那今天的事工上就是如此。那朋友们，人们说很多话，那做很多事，那我并不是人的审判官，但是那我认为任何的事工或任何神的灵的彰显，那如果没有这本圣经作为支撑，那我就不会去理会它。如果任何人说任何话没有经文的支持，我就不会去接受。那尽管如此，那我不会说那不是从神而来的，那直到我看见他的果子才行，那么我就什么也不说，只是随着去了。那我不相信去议论别人，那我不相信那个，我相信谴责罪啊等等，但并不是议论说、啊、这间教会不对，那他们除了伪君子什么都不是，那这个牧师什么也不是，那是错的。圣经那有一次，一个名叫大卫的人，他本可以杀死他的仇敌，神领他去了他的仇敌那里，那战胜在寻索他的性命，甚至连他的将军都说，神已经把他交在你手里了，取他的性命吧。而他只从他的外衣上面剪下一块就往回去了。他说，神不许我触碰他的受膏者。没错，所以不要对基督徒说任何的恶言，不要伤害基督徒，因为每次你都会收获你所栽种的。不可触碰我的受膏者，不可伤害我的先知，因为你若这么做，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井巷上沉到深海里，那这也比你干犯我的受膏者要好得多，对不对？所以不要说任何针对基督徒的话，也许他们其中一些活得不正确或者做得不正确，但那是神的孩子，让父亲去管教他自己的孩子。那你知道，如果我们彼此争斗，也许神会给我们俩一人一鞭子，所以我们就任凭那些人去吧，为他们祷告，那是去爱他，纠正他，也许神会帮助他。那所以神预备并发出警告的声音，那他总会做预备，就在他差遣以利亚去那加密山之前，那要在那里证明他是神，那这个国家走错了路，那他差遣了以利亚出去发出警告，那去为这些事做准备，那他总是这么做。神每次都为人预备了一条出路。那么如果人弃绝他的怜悯，那就只剩一件事，也就是对他的审判了。那就好像如果你往右走是对的，那往左走是错的，那你不能指望你走错了结果还是对的，你的结果肯定是错的，你可能以为自己是对的，那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你是错的，你不能同时既是错的又是对的。所以只要一直朝右走，那你就一定会走出来的。有时候你认为你往这边走是走错了，但你只要一直往右，那你就会正确的出来的，那一定会的。所要思想正确的事，那是你对自己的义务，做正确的事，那是你对神的义务，然后你就会是正确的，就像我今晚站在讲台上一样的确定。正确的思想，正确的做事，你就被正确的出来的。所以神总是差来他的警告，在主耶稣来的日子之前，神总会做预备。所以那他差来了一位天使，那许多人不相信天使，那我并不相信敬拜天使，我不是摩门教的，那我不相信敬拜天使，那个真正的天使是不会站在那儿接受敬拜的，不会的，神的天使不会站着接受敬拜的，他每次都会说要敬拜神，他每次都会宣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必将一切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神，他不会自取荣耀的。那许多时候你们看到那小小的天使等等，那来造访人们，也许现在那来造访我们的就是，那无法告诉你们，我不知道这人的名字，我从未问过他，那当他站得很近，那我跟他交谈时，我从没有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胆量去问他。他是个大块头，重约200磅，那黑头发一直垂到肩上，他跟我说话时一直像这样交叉着胳膊，他总是出现在我右边，这是为什么？当我为会众祷告时，我会用那种的方式，那把他们带到我祷告的队列中，那你们那不一定要那样安排你们的祷告队列，那这是我自己的方式，那每次我都把他带到我的右边，那从我小的时候看见，那应该说是听见才起， 他就一直出现在我的右边。那直到几年前我才看见他，我见过他在荆棘中形成了漩涡，那见过他在那光的样式中，但这次他是一个人站在那里。那不是个异象，我知道异象是什么，但这个人是直接走上来，就像你走路说话之类的一样，那这不是别的维度，没有那一类的东西。我就站在那看见那个人，就像我看见你一样，并且跟他交谈。他走在地板上走路的时候，脚步发出响声，就像你的脚步或别的脚步声一样，那不是一个异象，那个人就站在那儿。所以那当神要做任何的事时，他总是差遣一位使者，那一个使者要对某人做见证，那然后那人就把这道那传播出去。那当神定义要行某件大事时，他总是差来一位大的天使，比如说加百列。加百列宣布了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你知道这个吗？加百列还要宣告基督的第二次到来。没错，他会吹号宣布不再有时日了。那么在基督第一次到来之前，有一个名叫撒加利亚的老人，他是个义人，一个好人，他跟他妻子伊丽莎白始终遵守律法中一切的诫命，在律法上是无可指摘的。这个妇人一直不生育，没有孩子，撒加利亚一直持守神，知道神会回应的。有一天当他那他的工作是在教会烧香，当他烧香时，那他望过去，那对，顺便说一下，加百列显现的地方是他的右边。我刚才才想到这点，他就在他的右边。那虽然那我讲过很多次，但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这点。加百列在香坛的旁，那是站在他的右边。我相信是站了查克一些经文，我认为的是对的，站在他的右边。他朝那里望过去，天使长加百列站在那儿，对他说不要怕。那在那示罗的楼那里是在那圣殿里，那服侍的日子过后，他上去跟他的妻子在一起，妻子会怀孕并生一个儿子。那个人他晓得全部圣经的背景，但因为他在教会的形式体系里边待太久了，他说这些事怎么可能呢？他已经老了，我也老了，这些事怎么可能呢？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他说因为你怀疑我的话，等日子满足，这些事不要应验，但你要成为哑巴直到孩子出生。所以说你最好相信神，没错，当神说了什么，无论怎么样事情都会发生的，就算其余整个的教会世界都弃绝这个，神也会使之成就的。当他说他要做时，他就会去做的。这就是今天我们知道耶稣说在他再来之前他所做的事儿要重演的原因，那一定会是这样的。他的事工、他的生命、他的能力，他当时在地上时是怎么样的，现在也是一样的，那一定是的，因为耶稣这么说了。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甚至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又往父那里去，对不对？所以没有任何不符合圣经的地方。那注意他做过的事，回看圣经，看了一生所做的，他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他能看出他们的意念，还看见父的意象。父指示了要做什么，他就直接去，完全照神告诉他的去做。约翰福音5:19，对不对？他不做任何的事情，除非父先显给他看，对吗？父给他显明一个意象，子看见父所做的事，子也照做。所以他说，那我所做的这些事儿，你们要做。阿们，就是这样。那注意，那消息跟经文是完全一致的，它可能不符合你所听过的常规的神学，但这是经文。那常规的神学在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时就否认了他，在耶稣第二次到来时也将否认他。是的，当时那些祭司们站在那儿，那些人有名望的人，圣人，无可指摘的人，大有学问的，哦，他们所做的一切，那日日夜夜世世代代的活在圣经里边，那他们必须得毫无过错，一个身上有瑕疵他们就带着出去用石头打死了，他必须得是，他不可能是随随便便的什么人刷的，我接到一个金融施工的呼召，他必须得从特定的祭司的血统中出来，否则他就不能成为祭司。没错，他必须得是立位人，否则他做不了祭司，不管他多想成为。那追根溯源必须是他的曾曾曾曾曾曾曾曾祖父是名祭司，那传道人传道人传道人传道人传道一直传到他，必须是在他的家里经过的那条路线来的，一直是神职员，别的什么都不是。 看看他们如何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越过那道越过那道，一直等候着耶稣的到来，然后耶稣来了，他们甚至都没有认出他来，对不对？他当时所做的现在正在做，你们却认不出来的。我是怀着谦卑的心这么说的，基督徒们，不是因为我是不是要在这里边代表他，我是借着神的大能及权柄如此说，那他以不同的方式而来，那神真源认不出他来。没错，他们看着这个说话，那是个读心术的。难道你们不记得耶稣说他们称他是别西卜鬼王，那当时最厉害的算命师吗？他说人家把家主是别西卜，更何况你们呢？所以你们应该预料到会是这样的了。那你说，那我听某某博士说过，伯兰弟兄，这个就是那个的，所有的神的医治啊，都是那个，那就等着看吧。哦，这儿有神学博士学，我不管他有什么弟兄，如果他的心那没有转变，他永远认不出来，这点是肯定的。他需要那一个 CH， 就是改变他的心，而不是 DD 神学博士。是的，现在注意，那加百列来了，告诉他那件事，他就变成了哑巴，他被击打变成了哑巴。那外面的人纳闷，他为什么不出来？那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给他们打手势，他们就知道他看见了异象，于是他回家。他跟妻子同房，妻子就怀了孕，那把自己藏了六个月。那在六个月的末了，有一天有一个小童女正在打水，那接下来我很快就要去参观那个童女井了。那当时那拿撒勒只有一口井，他们在那里打水，那东方人打水的方式，那里面许多人也去过东方能明白的，他们会把一罐水，我看见他们把大约五加仑的水罐顶在头上，又把一个罐子放在他们的肩膀上，我说放在他们的胯部，那另一边也这么放，夫人们围着井边交谈，然后他们像这样把水顶在头上，又两个罐子一边加一个，那可能一共要打15加仑的水，就这么走着稳的不能再稳当了，能完全的保持平衡。我见过他们那把一个手提箱，六个手提箱，再一个手提箱，那放在身上，然后在那上面再放个包裹，再往上放个瓶子，就这么走着说着，那也是往前走，完全平衡的走着。那他们真的能够做到，能不能想象到？我看见那已经与约瑟有了婚约，已经订婚但未同居的小玛利亚，那他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了。那这天他在井边打水，那雪那天是洗涮的日子，那他朝简陋的家走去，那他是个童贞女，那一个真正的女士，出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那他住在全地最邪恶的一个镇子里，所有的邪恶不敬虔的男人们都住在那儿。然而她是个童贞女，所以你遇见的试探有时候是宝石，能意识到这个吗？那经上说，你的信心既经过试验，就比金子更宝贵。那不要以为火炼的试炼领导们那是要洁净我们，在你经历试探时，只要持守住你的立场，那即使有人说你偏离了轨道了，你待在你所在的地方，直到神对你说话，不要随风摇动，就待在那儿。那你知道人是怎么样子的？那如果神，那即使你有点偏离了，如果你心里边真的那愿意真诚坚定地站在你所相信的东西上，神也必会尊重的。没错，那你知道一个妇人，一个持守住她根基的妇人，她可能长得奇丑无比，但如果她持守住自己的根基，做一名女士，这地方的男人只要里边有一点点的绅士，都会尊重她的。没错，是的，先生，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他为正确的东西而站立，他正确的持守住，人们就会正确的看待他，绝对没错。神在信仰方面也会行同样的事，如果你把自己放在那边的高高塔，能认识到那是你的，那就预表了你所拥有的圣灵。你知道现在是预表学家的大的日子，那如果你不信，下个星期把你的台阶漆成红色，你留意下个星期你的邻居是不是也有了红色的台阶，你戴顶新帽子去教会，不管他看上去多么的古怪，那看着旁边的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帽子？你从哪里搞到那个的？那瞧，难道这个特定，或者说你换了车，你之前开福特，之后换成了普利茅斯，然后看你的邻居是不是也想要辆普利茅斯？每个人都想用某个东西来彼此相配。我总说我不在乎我的裤子是否跟我的外套匹配，或者我的外套是否跟我的领带相配，我要我的经历跟神的道相配，跟神所说的相配。如果在五旬节那天那些领受了圣灵摇晃晃叫喊举止像帮疯子，那么那就是我想要的经历。如果使徒们走出去领受了圣灵行了迹象和奇事，有复活的主耶稣住在他们中间， 然后被称为疯子异端的等等。那么我想让我的精力与那个一致，那正是我想要的，我想匹配上那个。那记得当我那我一直想要成为某种的样式。那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读了埃德加·赖斯·巴鲁斯的《人猿泰山》，我就把妈妈的旧衣服还有地毯给剪掉了，她基本就坐在这，她可能为此揍我一顿。我在一个树上待了近六个月，这就是读《人猿泰山》。我读了那个谁写的啊，《孤星骑兵》，我忘了作者是谁了。那反正那我读啊，赞·格雷的书，那不就先我去了他在卡塔琳娜岛的居所，他写了《孤星骑兵》，那我读了，然后我告诉你，我把妈妈的扫帚当木马绕着房子转圈骑，直到骑坏了为止。那你所读的就是，这就是今天有这么多青少年犯罪的原因。那我就把车停在附近的停车场。那个人说，传道，你要对这些孩子有青少年犯罪怎么做呢？我说，从电视这除掉所有粗俗的东西，所有类似的那些东西，你要让共产主义的链开始运行，它就会运行的。但只要孩子们在心里边接受了那个，让他钻进他们里面，在家里边看见那个，在父母中间看见那个，到学校里边任意妄为等等，以前教会又能做什么呢？那弟兄，你们正在把那个放进去。共产主义是个灵，不只是个国家，它是个灵。这灵正在钻进美国，正在钻进教会，正在钻进学校，在钻进人的里面。那共产主义就是那个时的分裂的东西。留这些自高自傲慢的美国人，你能看出来共产主义是不是已经得到了他们？现在像俄国一样深深的扎根了。没错，不要惧怕啄苹果的知更鸟，伤害苹果的不是知更鸟，而是在苹果核里边的虫子。没错，别以为俄国人会来伤害我们，伤害我们的是共产主义的灵，傲慢、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离弃神、取笑圣灵，那个才是毁灭我们的东西，那个才是伤害我们的东西，是果核里边的虫子，就是他所在的地方。阿们。我不是有意要讲到的，但注意，那明晚或某时候，那我们会讲到这里。但不管怎么样，回到我们的故事里，那我们在那里边观察他们。那后来当了怀孕时，他们自己藏了起来。这年轻的童女扛着水，那么随着故事走下去，沿着路边上去。那我们想象他的思想，小小的心里边高兴的想：有一天我要结婚了，我跟约瑟要住在这个小地方。他走在路上，过了一会儿，一道光在他面前闪烁。那他观看，看见的光中，那站着的是，也许小童女以前从未见过异象。有一个大能的天使长站在那儿，这吓到他了，这会吓到你的。是的，他站在那儿，他说：“平安，玛利亚。”换句话说，就是停一下，你是有福的，你在这一切的污秽中活出美好清洁的生命，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阿们，那是我喜欢的部分，你在神的面前蒙恩了。那天使告诉伊丽莎白的事儿。他处在什么情况？伊丽莎白和玛利亚是第一代的表亲。那天使说出了他那里发生的事儿。他说：“现在你在未认识男人之前，你要生一个孩子了。”他说：“这事儿怎么成就呢？”他说：“圣灵要荫蔽你，你里面所生的圣者就是神的儿子。”他说：“看哪，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现在再看看那个学者，看看撒迦利亚这个博学的祭司。正从神学院里边出来，有神学博士、哲学博士，而且还有许多的先例。从过去的夏甲，而是说哈拿，再有萨拉，有许多年纪比的妻子大好多的妇人过了生育的年龄还生孩子的例子。但他却怀疑自己的妻子会不会这样。但小玛利亚必须相信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从没有童女生过孩子，但他并没有怀疑过，他却相信他的话。他说：“看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然后他就走了。那这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在得这一个比说出的话更多的迹象为证据之前，他就做见证说他要得孩子了。今晚你们这些生病的人能这么做吗？当神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你能否说感谢主，我得了一治，赞美主，是的，我离开这里就会完全的正常痊愈了。为什么主这么说了？那小玛利亚跑遍街道说：“你们知道我还没有认识男人就要生孩子了吗？”“什么？胡说八道。”“那你怎么知道的？”“圣灵这么说了。”“这就是原因，圣灵告诉我要有孩子了。”“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对不对？”“如果圣灵这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没错，事情就解决了。”“我能看见的。”他说：“我相信，我上去看看伊丽莎白过得怎么样。” 他就披上披肩，那离开犹大山地，那出了伯利恒啊，去了犹大。当他到了那里时，伊丽莎白已经把自己藏了起来，所以他透过窗户往外看，看见小玛利亚上来。那里是女人的方式，他们彼此相爱，你知道，所以他们跑过去，有胳膊搂着对方，开始互相拥抱。哦，他们很高兴见到对方。太糟糕了，我们失去了那种对彼此的爱，不是吗？是的。那如今看下去，那爱是我们最后才能想起来的东西了，而那恰恰是原则。如果你想知道我认为圣灵的证据是什么，那证据就是爱，没错。我不在乎你的尖叫呼喊，无论你想做什么，如果你没有爱，保罗说那就什么都没有。是的，你必须有爱随着这个。那你有那个却没有爱，那你就还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神就是爱。那这就是了。那他去了那个地方，他的爱，那他开始他爱他的啊姐妹。那你知道今天那爱都很难找到了。圣经说到了一个时候，人与人彼此根本不会有爱了。父亲与母亲为敌，母亲与父亲为敌，儿女与父母为敌等等，唯一的爱只在选民中间了。那这是对的，爱在今天是件稀缺的东西。看看夫妻的离婚法庭，看看青少年犯罪，家庭破裂的等等，没有爱，没有爱了。那你唯一能知道邻居死去的方式是从报纸上读到的，是的。那你彼此再也不认识了，不再有爱了。那我能想象他们跑出来彼此相爱，他们彼此握手，彼此谈论。那我能听见玛利亚说，那我们现在就进去，我们调频到他们的谈话中。那我能听见玛利亚说，哦，伊丽莎白，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那他让他看见，他说，我知道那里要当妈妈了。他说，是的，玛利亚，没错，我要当妈妈了，但我很害怕，玛利亚。哦，伊丽莎白，你怕什么？哦，那我做准妈妈已经有六个月了，但孩子还没有生命的迹象，那是完全不正常的，谁都知道，那肌肉会收缩跳动。所以他说，那我很担心。那玛利亚说，你知道吗？几天前我从井边往家里边走，那首先我看见在我面前有束大光，我刚好看到那光，那天使长加百列就站在那里，他对我说，圣灵要荫庇我，我也要生一个孩子了。哦，是吗，玛利亚？就是的。又说他的名字要叫耶稣。当他一说耶稣，小约翰就得了圣灵，开始叫喊，在母腹里边欢喜跳动。那听见，如果耶稣基督的名字第一次从人的嘴唇里边说出来，就给一个死胎带来了生命，那他对一个重生的教会又能做什么呢？他对疾病又能做什么呢？那只要你存敬畏的心，他就会除掉那些的东西。你不能把它当作街头的俚语，晚上回到教会还期待被他医治。没错，你必须得尊重他，爱他，珍惜他，把他摆在其他一切的前面，期待耶稣的名与你同行，作为抵挡更仇敌的盾牌。没错，你们应当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他第一次说耶稣，那小约翰就开始在母亲的子宫里边欢喜跳跃。他说，我主的母亲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你问安的声音入耳，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动。说到一个名字，这就是了，我的胎儿就欢喜跳动，并且在子宫里边叫喊跳动。圣经说他在母腹里边就被圣灵充满了，对不对？那你们知道圣灵来赐下生命，耶稣的名字第一次被说出来，就将生命赐给了一个死去的婴孩。那注意，他们继续往前走，等耶稣来的时候，那么要讲一下他的出生。那神未曾不给自己留下见证就离开我们，那总是在某处有一个见证人。有时候这个见证人那只剩下一个人了，但他在地上从来没有缺失过见证人。那记住，神从地上取走他的人，那从不取走他的灵。那如果那灵离开，他就结束了。那这就是今晚我们有战争，有各种的麻烦的原因。那为什么？那这个世界每个国家都撒旦统治着。那这一点上我没有听到很多他们，但这是事实，这是主所说的。地上每个国家都被撒旦所掌控着。撒旦把耶稣带到山上，叫美国还有其他的万国指给他看， 他说你若服服敬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知道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掌管他们的。他说经上既是说将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撒旦说他们是我的，我能任意待他们，那就是我们有战争还有麻烦的原因。但有一天从山上扫出来的那块石头要出来砸碎这些的国家，拆毁他们。在启示录中他说诸天还有圣先知们就在这里，你们都要欢喜，因为这世界的众国已经成了我们主还有这基督的国，他要在地上掌权统治千年。这就是了，那时你们就不再学习战争之事了。但只要撒旦还在掌权，那这个人会建造一点，会有一些艺人上台，那然后他们开始建造一点，然后撒旦就伸手过去把这东西拆毁了。是的，那首先你知道那那位大君王有一天要来，那每个人每个国家那他们都征战，那让这成为国际语言，让这成为国际的旗帜，那他们为权力而征战，那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这群被称作疯子的人那在要统治世界的国度中。没错，薛利先生，神的国要掌权统治，打碎每一个国家，每一面的旗帜只会有一面旗帜，就是那古老粗糙的十字架，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属天的语言。哈利路亚，只有一种人，那就是圣徒，他们必与基督一同在他父大卫的宝座上掌权统治一千年，度过千禧年，然后去了新地上。哦，何等奇妙的事。那这就是说，那我相信，那我就是想到这点就能传讲一会儿，那都是我们所谓的公会的信徒都喊叫起来的。那注意想一想，那时候就要到了。那注意接下来那么要看到另一个人出场，那神总是留有余剩的名，那个人那当然是约翰，在仰望耶稣到来的显现。那那里还有撒迦利亚，我说撒迦利亚那是约翰的父亲，那撒迦利亚他在等候着。那店里有个名叫西面的老人，他也在等候主的到来。那当时的人们似乎离这个越来越远了，那他们只是拥有一些好的东西，他们是那罗马帝国已经占领了他们，他们被掳了，那他们适应的挺不错的。那但你知道有一天西面祷告时，圣灵临到了，他说西面，虽然你是个老人了，但你未见死以前必看见基督。那想一想，那一个老圣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可能有80岁了，头发花白，在他的儿女们中间做教师，那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都称他为父，那这是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那首先你知道圣灵告诉他说，那你未见死以前必看见基督。那那个人要出来来为何子的事做见证，但他做了么学的现象，他走出来告诉了每个人说，他在未见死以前必看见基督。我的想象关于神的医治还有圣灵的同样的事发生在路易斯威尔会怎么样。有人说你知道吗，某某弟兄有点头脑不正常了，那你知道他出问题了。那那个老人家那大卫等候过的，在使徒之前早期的先祖们都寻求过他，那看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情况，他说他会见到基督。哦，可怜的老西面，这老人身上出什么事了？是的，他得到了圣灵了，或者说圣灵抓住了他，对他说话，在他足够安静的时候抓住了他。人们可能对你有同样的想法，那巴不得能让你足够的安静一次，好跟你谈谈。没错，那他会来加入我们的。哦，这个有点深了是吧？好的，那是真的，是的，你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个的。那知道他说其中一个，那这种的方式。那注意，那我们注意到那这个老人家他到处告诉人们说他要见到基督了，对他们觉得他有点疯了。那有一天那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山顶上那有天使下来对这群牧羊人歌唱，就今天在大卫的城里边诞生了救主基督。那为什么他不下去把这事告诉祭司们呢？他们不会接受他的。神与普通人打交道一直都是这样，他对着当时最贫穷的人们歌唱。当天使来的时候，他们去造访了最贫穷那最被排斥的人，就是牧羊人。当耶稣出现时，他挑选的使徒是当时最贫穷的人，那是在河上的渔夫。然而那些任意往为自高自大的学者们， 那以为自己得到了，他们得到了。好的，那注意，后来在那小山上，当耶稣降生时，那里说有一些的博士从东方来的观星者们来敬拜他，他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那么给你们看一样东西，那会儿说那天晚上在聚会里边，他们看见主的天使就站在附近。有人说布兰弟兄，我想站起来说点什么，但我保持安静，什么也没说。那这事发生过很多次了。那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夫人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如果他看见了，那我也是基督徒，难道我不该看他吗？我说不，不一定。我说想一想，那颗星在东方升起，他们一路穿越全地，那几周接着几周，几个月接着几个月，骑着骆驼旅行，他们并不是照着你们所认为的去到一个新生儿那里。圣经说他们来找一个小孩子，当他们到那里时他已经有两岁了。希律杀了所有两岁以内的孩子，那却把他杀死了。那杀了所有两岁以内的孩子，那不是像基督教所说的一个婴孩，而是一个小孩子。那我们知道，当这些观星者到达那里时，那颗神秘的星经过了我们知道的每一个天文台。那你们记得，每一座城市都有人来看星星，来判断时间，对不对？那是他们判断时间的方式。守望的夜里如何？那瞧他们看星星是怎么运行的，判断是什么时间？他经过了每一个聪明的学者。那这些老人们骑在骆驼上，那沿路看起来，那他们纳闷那些朝天仰望的人是怎么回事？那他们说没看见，为什么？他们并没有在寻找他。没错，你说布兰弟兄，我参加了昨晚的聚会，我没看见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那是因为你并没有在寻找他。是在那些聚会里边，我什么也没看到。你们所有人称作什么圣洁之人的教会，无论你们自称是什么，那在他们众里圈，我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你没有在寻找他。通常你只会得着你寻找的东西。那你知道了，他们从未见到。那他们说啊，我是观星的，那我认识天上的每颗星星，我知道这一切。那那些人就从我身边走过，那里根本没有什么星星，那圣经说有。所以一些基要派的人肯定在那儿给搞糊涂了，对吗？肯定的。星星从这里边经过，他们站在那儿，他们的占星术，那基要的不能再基要了，但他们看不见。那个星直接从旁边经过，越过去了，到了基督的上面。但他们敬拜又回来，那就知道这个故事了。那么让我们来假设，假设说是某个星期的早上，好的，他出生在伯利恒，我们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发送消息的方式。那我们现在有电报、电视等等，我们可以发布新闻，但我们当时唯一的方式就是告诉某个人，让他从某人那里得到一封信或者口耳相传的消息。那这个消息并没有传播开来。那根据当时犹太人的律法，那每个婴孩在八天大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必须去献祭，为他的洁净，也为了孩子行割礼。那所以呢，我们来看现在是星期的早上，当时巴勒斯坦大约有200万的犹太人，所以每天可能上千个婴孩要受割礼。好的，那要么就说这是星期的早上，有上千人来到他的圣殿那儿，沿着这边站这一长排的妇女，怀里抱着他们的婴儿。那有些人穿着高级的针织衫，那你们知道，那妈妈低声逗弄他们的小宝贝们。那这些小小的犹太人就笑着。那首先你知道，沿着队列，那么往下看，这有个贫穷的妇人站在那儿，在队列后面。那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子，她很年轻，看起来不会超过18岁，那她穿得很差，那她抱着一个孩子，那看看孩子身上包着什么，一块襁褓布包在身上。那他们告诉我，襁褓布是从犁地的牛背负的轭上摘下来的，那叫他们用的是人的布。那他们没有衣服给耶稣穿，他们就用一块襁褓布把耶稣包住。然而这是荣耀的王，和平的君，有史以来最有能力的人，裹在襁褓里。他从马厩的门进来，经历了死刑离开。这世上最虔诚的人，那吐出嘲笑的唾沫挂在他脸上。就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因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也正是他那样离开的原因。他那样出去了，好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有一天跟着他得荣耀。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血我曾见过的最血淋淋的景象，就是他唱歌给他的景象。他后背的衣服上遍满了红色的小斑点，我纳闷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注视着看。在他往上走时，那些斑点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变成了一大片的血迹。有东西在拍打着他的腿，那是什么？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血从他身上滴下来，为了我的医治，也为了你的医治，为了每一个人的医治。耶稣在那血从他脸上流下来，士兵嘲笑了唾沫等等，他头上是残酷的荆棘的冠冕，钉子钉穿了他的手，钉穿了他的脚，长矛刺穿在了肋旁，他为你的过犯受害，为你的罪的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就在这儿，那么看到他从马厩的门进入世界，那里站着的年轻的母亲，他站在那里怀抱着裹在襁褓里的婴孩。穷人的奉献就是两只斑鸠，那富人家的婴孩可以献这只小羊羔，那是有钱人家给婴孩的献祭，但是只有两只小斑鸠在母亲的手里。那我就听到人说，那看那儿，那不久前那就是这个女人到这来，那给出她的那一句话，那说的、啊、我知道她是跟那个男人在一起的，那是什么？那并不是从什么圣洁的婚姻里边得到的孩子，别站在他身边，我可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这让我想起了今天教会那些人的真正的想法，他们想藐视那些重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男人女人，因为他们从神那里边得到一些的东西，不管世界怎么称呼了，你知道你是谁。哦，我们亲爱的老弟兄保罗，在他准备好要被砍头时，我相信他站在凯撒阿亚七八王的面前，他说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路，我正在这条路上敬拜神。今晚我想加入他说阿们保罗，那被称为异端的疯狂，那正是我敬拜神的道路，在被称为是疯子的人们中间，他们举止奇怪的各种的那吵闹尖叫叫喊，相信神的医治复活的大能等等，那就是跟我一起敬拜神的那种人，那是他说的，他们称他们是疯子，所以我是其中的一个。他说保罗你的学问太大了，你疯了。他说不，我没有疯，那几乎说服我成基督徒了。他说希望你跟我一样，只除了这些锁链。没错，这就是了。那注意他，那耶稣在殿里，那么说西面站在这房间的某个地方，正在读一些的经卷。那也许我们都如羊走迷，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担在他的肩上，耶和华却喜悦击打他，将他压伤，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西面说，我真想知道那是谁。那如果圣灵应许了西面，他必要见到基督，而基督在圣殿里，那么就该由圣灵来带领他走向基督，对不对？如果神做了应许，神就对他的道负责，对吗？如果神应许了医治，他就责任把神的医治放在这儿。如果基督应许说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他应许了的话，那他就有义务把那个放在某个人身上来代表他。如果他说我所做的事你没有做，他就要对着道负责任，对吗？他说你们往全世界去传这福音，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他就有义务使那些的迹象随着多远往全世界去，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有义务在什么地方这么做，那不管他们如何的逼迫，不管你想要做什么，事情都会照样的继续向前的，没办法阻止这个神如此说了。那得停住世界都比停住那个更容易，他会同样的方式运行。所谓共产主义者别的什么东西，那最好还是保持安静吧，因为神无论怎么样都会继续前进的。那我怎么知道？那我快点，那我大概还有五分钟。那注意，那他在这儿，西面站在圣殿里，那在远处的祷告室里，圣灵说站起来西面。西面站起来，他来从圣殿出来，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在圣灵的带领下沿着那条队列走着，直到他发现他停在那个带着婴孩的小妇人的面前，伸手过去，眼泪顺着他的白胡子流下来，他把孩子抱在怀中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了你的救恩。圣灵给他应许的那个圣灵就有责任那么做，虽然他对此一无所知，等到基督在殿里时，神就带领他走向了基督。你们多少人相信神的意志？那么如果那大卫说当牲畜向牲畜呼唤时，必有一个牲畜来响应那个呼唤，那今晚有多少人想拥有神更多的？举起你们的手，因为你们想要神更多，那这是个好的迹象，那必有神更多的东西来给你的。正我常说的，在鱼鳍在鱼背上长出来之前，必须先有水让鱼在里边游，否则就不会有鱼鳍了。鱼必须得先有鳍，在地上有树长出来之前，必须先有块地让它长出来，不然就没有树了。那就像2000前的晚上，我对你们讲过了，一个小孩子之前比上了橡皮擦， 那个孩子吃橡皮，那吃自行车、橡胶踏板的原因，那诊所的医生检查了他，发现他需要硫磺，而硫磺是在橡胶里。那在对硫磺有渴望之前，必须先存在硫磺来响应那种的渴望。在你想要神更多之前，必须神有更多来响应那种的渴望。那在你得到之前，那即使圣经没有教导神的医治，然而你若相信，那就必有某样的东西在某处。阿们。每一个深处都必有一个深处来响应，必须的。你们里面相信有这个，那就表明在某处有个泉源正敞开着。那西面相信基督要来的原因，因为圣灵如此说了。那这圣灵不管对人来说都多么的奇怪，不管这他显得多么的疯狂，那他仍然相信，因为他里面有什么东西告诉他事情必定会如此的。那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见到这个，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就像那他有义务把硫磺放到他的身体里边，有义务把水带给鱼，那应该是鱼啊带进水里边。瞧，那今晚有人相信神的医治，神就义务把你带到泉源那里。这是为什么今晚你在这儿带领西面去到基督那里的同一位圣灵一位灵许了，那天在圣经里边读过了，你相信，那么今晚同样的圣灵带领你们来到了这里。我肯定魔鬼不会愿意这么做的。今晚圣灵引导你来到神医治的泉源这里，我正在向你们承诺，那正在向你们显明这个，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神的大能今晚在这里白白的流向每个人，那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从这泉源取生命的水喝。那没有奇怪的药物，不管什么国籍，不需要什么学位，无论是穷人还是有钱人，是文盲还是受过教育的，是黑人黄种人棕色皮肤的或白人，无论是谁，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无论你是为了工会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无论你是谁，凡愿意的就让他从生命的泉源喝水。这泉源在格给他被击他，为这将亡的、有病的、不要毁灭的世界流了出来。来白白的喝吧，告诉你有神的医治的同一位圣灵今晚把你带到了这里。来看看圣灵带领西面，他就站起来。西面，那今晚你匆忙的吃完晚饭，那就说老婆们快点赶紧去教会，也许今晚主会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去看看主的大能。我们相信那当伯兰德逊传讲时，我们会坐在那里祷告，我们可能会看到的。那我们赶快，那我们这是那就把那些土豆放一边吧，我们回来再吃。那是什么？同样的圣灵在运行。男儿女儿现在坐在这里生病受苦，等今晚离开这里就要得这一治了。那会有人得着的，阿们，我向你们保证会的。是的，那现在坐在这里病人今晚从这里出去就会痊愈。毫无疑问，今晚坐在这儿一些垂死的人会带着生命离开这里，他又活了过来。赞美神，为什么？那带领西面的同一位圣灵今晚也带领你来到了这里。不要怕喝这水，大胆自由地走上去，我们放胆来到神的宝座前，因为神忠实于他的应许。不用害怕，伸手去取的这水是你的，他领你去到了正确的泉源那儿。如果你口渴就喝，多多的喝，一直的喝，直到你再喝不下去了，喝直到你沉醉于神的救恩。那不会听从批评者的声音，不会听从你自己的感觉任何症状的声音了。你仰望哥哥他说，神的，我想要听到哥哥他的吼叫声，我只要听那个。阿们，这就是了。那西面来了，有圣灵带领，就像你们今晚被带来一样。他走过去也停住了，他说看见弥赛亚的迹象了，这就是他。他伸手过去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平安离去，你们的眼睛也看见你们众人预备的救恩。那在街角，在后面那里带有一个街区员，一个瞎眼的老妇人坐在那儿，她名字叫亚拿，是个女先知，一个属灵的被神的大能充满的人。她坐在那儿，她从不离开圣殿，人会给她一些东西吃，她就待在那儿。那为什么祷告？在他们经过时，亚拿会祷告说，愿主祝福你，安慰你。 他说总有一天那会有，那虽然我是瞎眼的，但借着这双瞎眼我看见有一位可爱的要来了。哦，他的眼睛比你们大多数人都好。那今天那我看见一位可爱的要来了，我能听见的正向某人做见证，就在这时圣灵说，亚拿站起来。他就在店里了。主啊，他在哪儿？他听见了微小的声音在他心里边说话，他站了起来。那瞎眼的老妇人来了，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撞到个人撞到另一个人，出了什么事儿？他被圣灵带领，深处向深处呼唤，要去见他。他走上去，西面站在那儿，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我能听见人说呢，看这狂热的老祭司，你看他都做了什么。他走到那里看那个老传道人站在那儿，疯了不能再疯了，他站在那儿，他看他跟谁在打交道，看这群下等的人，看到他在做了什么。他看看他站在那儿，抱着那个裹着臭布里边的小婴孩在哭。你可以看到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可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那你看这瞎眼的老妇人，他要去哪儿？他来了，摇摇晃晃的到处走着。那是那个贫穷那讨厌的老巫婆，那应该有人让他坐下来。不要尝试，他来了。那神的仆人在圣殿里边行动时，你无法让他们坐下来。他们来了，没错，他来了。他直接去了西面所在的地方，他停下来称谢神。阿们，这就是了。弟兄今晚的盼望要见到他们，你相信在审判基拉列国之前，神正在预备怜悯吗？他的怜悯在延续，今晚延伸到你们这里的每个人身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们宣告，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神在道中所说的事儿，就发生在这里，并完全照他所说的而发生。今晚从哥哥他复活的同一位主就在这里，要赐给每一个人永生，赐给每一个人永恒的祝福，赐给每一个人永恒的平安，赐下救恩，赐下神的医治。他为之而死的每一个救赎的祝福，今晚他在这里要为你成就。那可以肯定的是，基督徒朋友们，我要是个大骗子，是个如此可怕的人，神怎么会借着这个在全世界证实他的道呢？怎么会呢？神绝不会支持一个错误的，神绝不会跟错误有任何的关系。他为真理站立，只为真理做见证。如果说的真理，神会说的是真理的；如果说的谎言，神会在背后说的是个谎言，就会跟这事毫无关系，不会对此说什么的。但我从未惧怕过，因为我知道那是真理，我说的是真理。如果神让我借着他的恩典做这些事儿，那我肯定对我所说的有些概念的。尽管我说，坐在这里的每个心里渴求医治的人，这是白白给你的，你会得着他的。去试一下，不要试，去得着，没什么可试的，任何人都可以试，但要的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女人去得着的，没错。让我们来相信，现在圣灵在引导你们，愿他今晚带领你们每一个人，愿他带领你的灵与他的生命接触上，愿他今晚对你们许多人说，平安归于你们的魂，愿他赦免这会场里边人们一切的罪，愿他医治每一个病人。当这场聚会结束时，如果今晚这聚会成为了历史，愿今晚人们离开会堂时像那些从伊马忤斯去的人一样说，那他们整日与他同行，跟着交谈，耶稣向他们解释了圣经，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跟耶稣交谈。今晚你们许多人来教会，你们思考谈论，但你们没有意识到那是他。当他把他们关在屋子里边的时候，他做了一件跟其他人不同的事，他们就说那正是他。他们离开那里跑回了家，拼命地跑着，说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愿他今晚就来行些不同的事，愿他知道他就在这里。你明白我所说的吗？当我们祷告时，愿神祝福你们。父啊，在这个小小的破碎的信息，照着你在讲台上所给我的，现在已经被讲了出来，都去到了天上的册子上。我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我祈求今晚这里的罪人还有被盗的会下定决心来侍奉你。愿今晚这会堂里边所有的病人，生病的、瘸腿的、跛脚的、瞎眼的、枯干的、癌症、心脏病，无论是什么，愿他们每个人此时都下定决心 因他受着鞭伤我得了医治。愿他们知道在这里的是你，复活的主耶稣，有迹象随着来证实你的道。祝福各地的教会，这里参与的教会，祝福会众们，神的赐给每场老师的复兴。今晚愿主耶稣那位复活者进来，通过了谦卑的子民做同样的事，就像他当时所做的一样，来证实他的道是神的道德应验，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姐妹如果可以的话请谈，只要相信。那我很抱歉占用了这段时间对你们来传讲，那这如此的可爱。那我想大多数时候，那终究那这个是神的道，如果传讲神的道不能打破分歧，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够了。那可能会有神迹在这里发生，你可能会来到讲台上，那我从未见过一次从讲台上走过但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以前我从未见过总会有事情发生的。那等着看，也许要等几天，首先你知道敌人又来了，然后你说布兰迪兄在哪儿？那这很难说。我想若主愿意，下星期我再去佛伯特，然后去丹佛，然后去加拿大，再后是海外。但瞧，如果你们得到的不是布兰迪兄，你们得到的是主此说，那就任由暴风雨去咆哮吧。像你说我得救了，布兰迪兄，我知道了，因为我感觉很好。魔鬼可以每天在这一点上把你打得团团转。我得救并不是因为我感觉很好，我得救并不是因为我叫喊了，我得救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异象，我得救不是因为我传了福音，我得救是因为我符合了神话语的条件。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在这一点上魔鬼无法打败你的是主此说，可以毫无惧怕的面对他。好的，那我想那他发新的祷告卡了吗？你发新祷告卡了吗？好的，那么看一下。那让我们今晚从一号开始，那让小巨人站上来。发了什么号码？什么字母 Q？ 好的， QQ 一号。那我不知道你是谁，那这就解决了。那你们从来没有，那你们许多人我收到你们的来信，听说了你们打给我妻子还有家人的电话，你们告诉我问题是什么。那真为了是在家里边，那就是怎么回事。那首先在会堂里边的人，那从我还是个孩子起那就认识我了。那没错，那这是在家乡，那耶稣是这么说的，一定得是那样。那另外一件事，这是一间教会，那教会是举行聚会的最佳的场所。那首先人们进来说，那这是考伯地区的教会，这不是考伯地区的教会，这属于耶稣基督。瞧，考伯弟兄只是我们中的一个，但他们会那么说。那如果为了工会有了这个，那进回来就说那是为了工会来的，那我们等着在自己教会里边得到这些，那他们会那么做的。那另一件事，那在一个教堂里边，那他们像这样挤在一起，那我的周围到处都是灵，瞧，到处都是。那今早我在书房的时候，我儿子上来跟我说，他说爸爸，考伯弟兄教会的一个人在那里，那昨晚接受了祷告，那是某个人，那是个唱歌的。那之前的晚上，那前天的晚上，那同一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带如此的信心坐在这里，那他们中的一个，那像这样，那完全的转过身来，带着信心坐在那等候着。我就在这里，几乎要把那夫人的病，那张坐台上其他的人的了。那瞧，那全都围绕着我，那就是这么来的。那你知道有时耶稣会牵着他们的手把他们带出那个地方吗？没错，瞧，那你知不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那你们有身体代表你们自己，但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那你们许多人坐在这四处看着你们，可爱，我爱你们，神知道这点。但你瞧，首先你的信心是在这儿，这是第一意识。那当你仰望，那在你内心的深处，那有极小的点恐惧就会进到那儿，说我不知道如何，那只是那个，那就把我从这里边切断了。就能感觉到的，这就过去了。我能感觉到了，我看过去，心想愿神祝福那人的心。我知道他不是那个意思。我听见后面什么东西说，我不知道那是怎么，那是疑惑， 坚持这边，然后是后面，那瞧，那他们并不是那个意思，祝福他们的心，让我听见他们的，那顺服突破了这里，有人带着100%的信心坐在这儿，他们正在运行进来，那里正看见这里边有东西在运行，有东西在这里，那里在哪里？那这是为什么我要让那人先出来？那站到面前，好像四周没有灵环绕着。愿神怜悯你们朋友们，也怜悯我。那愿他的恩典和祝福。那你说伯兰弟兄，那你这么讲是为什么？那你知道我是在拖延时间，绝对没错，确实是我要感觉到他。我刚讲得到，那下来，那需要两种的恩膏，讲到了恩膏，让我觉得我可以走出去，用手撕回做成。是的，等到另一种的恩膏出现时，那个感觉你只想站着不动，看着他把这个撕碎。瞧，那你这是那是不同的。那某件事发生在你身上，那感觉让你自己，那我好像在改变，那从那里走开，那是同一位神，是同一个灵的不同的彰显。瞧，一个为一件事，一个为另一件事。今晚这里有多少信徒能举手说，巴兰弟兄，我们就在你后面，我们在祷告，神祝福你们。我会那么做的，我相信你们是在神面前举的手。那作为信徒在祈求，我祈求他回来，为什么我不知道。那我祈求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让他的祝福，那他如果他不来，那我就像任何那想代替那我站在这里的人一样的无助，完全是这样的。那现在让我们一起唱一小段，只要相信。那你们来唱一下，来，愿圣灵来到这些人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叫就近你神的仆人，使我能知道这些的事。愿你为你的荣耀高抹你的仆人，为什么你离我那么远呢？我祈求你现在靠近，使我能谈论主耶稣，愿他印证我要说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现在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里每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下，为了神的荣耀。我肯定你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你知道每一次的走动会造成什么？这可能是神的咒诅临到你，要存敬畏的心，顺从你被吩咐要做的。耶稣基督的名。好的。那如果我能给人医治，我会非常感恩的，那去这么做的。但是我不能够医治，那神知道这一点。但神能够医治人，我只能借着神的恩赐，借着看见异象，我神所赐给我的任何的东西来帮助神的子民。那年轻人，那你愿意的话，请你过来一下，那里我更近一点。我想我们是陌生人，对吗？我不认识你，我想这是我们生命中第一次见面。但你意识到这位天上的神，我们正站在他完全的同在中，有一天他会印证我们所行的事，我们对待他的信息还有他儿子的方式来审判我们俩。我怀着恐惧战惊的心站在他的面前，今晚我就是这样站在这儿的，想知道他在那日会说什么。那里有些奇怪的东西，我不知道，但有什么东西那不大对劲儿。那他不断的在那周围变黑，然后离开了。每次我要遇见你的灵，也是某种的原因，他就会向后移，我不知道。会众可以为这事儿来给我做见证，在某处有什么东西，那是我无法明白的，甚至在拉着我离开你。那在某处有什么东西，肯定是的，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灵就在这里，要行万事，凡事他都做得好。 你有麻烦了。那就是黑暗的东西，那是个麻烦，不是你，那是你的家庭，那这是一个家庭问题，是你的妻子，她离开了你。我看见了黑暗离开，那是你妻子，也曾在你身边的女人走了，导致了黑暗，就是这样。那还有一件事，你那因着这一点，你失去了与基督的经历，你背道了，你背离了神。过来弟兄，仁慈的天父，愿你是慈爱怜悯，愿你的灵降在这可怜的人身上，这个游荡的浪子的身上，愿你今晚来到父的家，愿你供应一切，使得得着加倍的恢复。主啊，求你应允，主啊，现在才来上路去见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小伙子，现在去吧，把所有的习惯等等都扔到遗忘的海洋里，你的罪现在被赦免了，去吧，神必运行与你一同的做事。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们全心全魂全意的爱主耶稣吗？过来女士，那我要你相信并有信心，那教会场里的每个人现在都应该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做他们的医治者了。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律师？你参加过我的一场聚会，但我并不认识你。好的，那当然接受，那就是我或许认识过你，那现在我也不认识了。那就像我刚认出来有人站在那里，那就全，那现在事情改变了。那在那里，那我像其他的人一样，那喜欢打猎钓鱼，但现在这个不一样了，我现在是他的见证人。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有一天我们都必须站在他的面前。女士，在神面前，你全心真诚地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愿意对这点启示吗？那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运行，你的思想在旅行啊，不对，你是为别人站在这里，那不是你生病了，那是一个男人生病了，他是你的亲戚，是女婿之类的，对吗？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士，看起来像是你女婿，他不在这儿，他在一个以 H 开头的地方，是汉密尔顿，俄州的汉密尔顿，对不对？他在俄亥俄州的汉密尔顿，那真是个罪人。我现在看见他的周围在变黑，他去看过医生或什么的，那要去做手术，那就是在他后背的某个地方，那是一个肿瘤，肾上的囊肿，对不对？好的，把你的手帕给我一会儿。那我怎么知道你有只手帕呢？让我们低头。天父，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送出这块手帕，愿这小伙子的罪得赦免，愿他的身体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很紧张不安，那现在你可以回去把它放在他的身上，那叫他相信神，然后得痊愈。神祝福你，别让任何人触摸那块手帕，你自己把手帕放在他身上。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那要有信心。 你全心相信吗，女士？那是你妻子吗，先生？那最近有件事儿也发生在你身上了，对吗？那你擦汗勺在你身上，你是个真正的信徒，我无法医治他，但是现在无法隐藏他的生命了，你知道的。如果我借着神的大能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接受这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使你的身体得医治吗？你对一件事情精神很紧张，还有一件事你有痔疮，对吗？如果是，请举手。你现在接受你的医治吗？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把你的手放在他身上，弟兄。主耶稣啊，愿你的灵现在运行，愿这妇人回家就得痊愈，愿他的信心此时拯救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信心，不要怀疑，只要全心的相信，你就被得着你所求的。愿主祝福你。如果你相信，你就能摆脱那个鼻窦的问题。只要你真的相信神必医治你，你相信吗？好的，站起来说，我接受耶稣做我的医治者。神祝福你，绝不主必使你痊愈。神祝福你，阿们。你要做的只是要信心，神必祝福你。那刚才有件事发生在你身上，对吗，先生？如果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你会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的后背有问题，对吗？站起来，现在一切都从你身上消失了。神祝福你，你得医治了，现在回家去服侍神吧。那他来了。哦，为什么你不爱他呢？为什么你不相信他呢？所有的人何等的奇妙，我们的主何等的奇妙。好的，那这边这个是病人吗？那请过来，要信心。那你在努力，年轻人。你相信他会医治你吗？你相信吗？把那手按在你旁边关节的人身上，坐在那个人，你也有，对吗？主耶稣，使他们两个都得痊愈，我斥责这仇敌，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离开他们。阿们。神祝福你们。你认为的非常的好，对吗，女士？你觉得都同时医治你的喉咙了吗？你有点让你感到震惊，对吗？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神祝福你。好的，女士，你全心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施行拯救，使人痊愈，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吗？你全心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在地上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神认识我们两个，他知道你的一切，他也知道我的一切，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那这里有一件事是他要做的，如果我们相信他，他就会证实他的道。那往这边看一下。那我的意思是，就像彼得和约翰经过美门说看我们，那就是这样。那换句话说，那他们要吸引真人的注意。好的，那你只要全心的相信，相信神必应允祝福。你要为一些的问题去看医生，是某种的疾病，你是，那是膀胱的问题。那你是在，你到了那某个著名的地方，我看到你有点激动，这是你在这城里找到专家，那这个人我认识。那你 你还有一些那是个小孩子，我相信那是个大约8岁的小男孩，那他有某种的肾病，因为尿液里边有血，我看见他受过检查。你知道那是真的，女士，那看这里一下，我看到那手里边拿着什么东西，我说是你的名字叫艾尔达，类似这样，这是个有趣的名字，艾尔达，但你的姓氏考克斯，你住在杰弗逊街2514号，对吗？或者某个，对不对？回家去吧，相信我是神的仆人，你被痊愈，神祝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这一治。要信心，不要疑惑。好的，再下一个病人过来。那现在每个人都保持敬畏，尽可能的安静，这里正变得看不见了。那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是的。你坐在那儿为件事儿在陷入了沉思，想知道那会不会触摸到你或者叫出你。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但你想要突破某样的东西，去摸到耶稣基督，那你已经做到了。你摸到了他，摸到了转向的妇人，说出他有什么问题的同一位，你的信心摸到了他。你被后背上的某种的问题搅扰，那是肝的问题，对不对？那神祝福你，来吧，你全心的相信吗？我们在生命旅程中彼此是陌生人，但我们在神面前不是陌生人，他认识我们俩，自我们还是婴孩期他就喂养我们，他知道你，他也知道我。那如果我们让他来做，他肯定能祝福我们的。那小家伙，你是坐在那里正看着我，学着学你，你的手指举着，你坐在那祷告，对吗？刚才有什么东西临到了你，你哭了起来，因为你相信了。那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请举手。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患了肠道的疾病，对不对？对吗？如果是，请站回挥手。现在就离开你了，你可以回家，你的信心救了你，你摸到了主耶稣。阿们。那祷告，你并不需要祷告卡，你不需要上到这里，你只要有信心，你的信心每次都会摸到他的，不是我基督徒们，是他。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们，我凭自己不能做任何的事，是主指引我去到你那里，我只是看他的悬挂在这旁边，我看到他突破了出来。好的，下一个病人。哦，对不起，对不起女士。好的，那我刚才是在跟你说话，我一直在跟你说话，对不起。你把你往这边看一下，那要真诚，那我们在地上彼此是陌生人，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俩。那如果你病了，我无法医治你，那有一件事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因为你的灵是受欢迎的，你是基督的信徒， 但你有很多的麻烦。那你的问题是，有一件事是关于个孩子，一个小家伙，那就是孩子他的问题，孩子体重过低还是什么的，或者说那没有正确的增加体重，你为此很担心。那你有某种的疾病，那就是帮你做了一个手术，那手术给你带来了麻烦。那里有那里极度的紧张，我看到你想要做些事，哦不，把它变成，哦你神经崩溃了，没错，是神经崩溃。那里你是不是跟某个宗教的活动有某种的联系？那你丈夫在一群人中是某种的教师或什么类似的身份，那对吗？那里属于那某个群体，那他们变得非常的欢乐，那似乎是，那我没法认为那是五旬节派的，但那是某种那里会呼喊的信仰。那我看见你的丈夫在说话，人们就叫喊，你是卫理公会的，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那现在听我的话，你的小家伙又出现在我面前了，女士。那女士，请看我一会儿。你的孩子，他是在那更年期的时候出生的，那就是那个导致，但是孩子会好起来的。那不要害怕，我看到了他之后的样子，那这在运行，那你不要怕。你会从所有导致了你问题的东西里边出来的。那我到这里来一下，哦神呐，我们主耶稣基督怜悯的父，我将祝福送给我有需要的姐妹，现在不管她需要什么，那都供应给她。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着祝福，阿们。祝祝福你女士。好的，你的病人过来，女士。那我想你我彼此是陌生人，你全心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在附近吗？你知道你处在深水里，你身上有个肿瘤，有一段时间了，那它长出来，那是个肿瘤，那它流到了一个很糟糕的位置。那肿瘤是在乳房上，我要你去弹风琴的那位女士那里，在她经过时让她按手在你身上，她有过同样的疾病，得了一阵，等我祷告时按手在她身上，主耶稣，愿这疾病在她过去的时候就离开，愿她得痊愈，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这祝福，阿们。要对神有信心，你们都全心相信吗？好的，过来女士，你相信他吗？你努力在尝试，但不要勉强，让你自己放松下来。那当你站在这里一定会觉得有点不一样的。那你现在竭力要侍奉他，对吗？或者至少你对他承诺了这一点，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我听见你做了什么，因为如果你那是你拥有的唯一的盼望，那是为你的胃病，那溃疡快要把它吞噬了，它是由神经紧张开始的，引起消化性的打嗝的症状，那是你病了。但你向他做过承诺，你要侍奉他，要更紧密的来侍奉他，与他走得更近，那就是他要的。 那你相信了现在已经医治你了吗？你相信你会得痊愈吗？到这里来，全能的神将你的祝福降在这妇人身上，我奉你的名祝福她，愿她今晚得痊愈，健康正常的离开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现在乔女士去吃晚饭吧，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用再理会她了，现在就去吧，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将赞美归给神，全心的将赞美归给她。那当我为了祷告，那问到那个病情，在这坐在那里时，那里注意到我花时间注视着你，因为你有同样的病，胃病。当这病离开的时候的同时，那也为你成就了，所以你可以取得痊愈了。好的，你相信吗？祝福你的魂，我的姐妹，因为你遭受的是最可怕的仇敌，但在这个国家别人和其他的仇敌杀死的人更多，心脏病，那这不只是消化不良，你有心脏病，这病你得了很久了，你的心脏漏了有杂音，到这儿来，你有一个盼望，接受它。有一次几个麻风病人坐在城门口说，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等死呢？如果我们待在这里，我们肯定会死，我们进城去也必定会死，医生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你只有一个希望，那不是希望，那是事实。你现在来到基督面前，那你不会输了。只要忘记你有心脏病，离开这里，为你的医治感谢神，你被痊愈。你现在愿意接受吗？你愿意举手接受吗？全能的神呢、啊？当灵高的圣灵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妇人身上，斥责这心脏病。阿们，神祝福你，请过来。也许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先生，只有神知道这些事。如果我们和称颂的天父现在要在我们中间揭示你所求的，那你所要的，你会接受吗？如果他告诉我知道我不认识你，对你一无所知，那朋友变得非常的虚弱。如果让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你会接受你的医治吗？那这两个都从你身上消失了，那你可能知道你的糖尿病不见了，那注意你的听力，你听到我说话了吗？阿们，我爱主，现在两种病都离开你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的弟兄，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你愿意把我当做神的仆人顺服吗？那去吃晚饭吧，你的胃病离开了你，取得痊愈吧。你的紧张是导致这个的原因，这紧张也消失了。神祝福你，让我们说赞美主。那姐妹，你的情况是这样的，那是从小就很紧张，那尤其是在学校里神经紧张得很厉害，那就过得很艰难，最小的点小事都会让你不安，这是真的吗？那接着它发展成了胃溃疡，你有胃病。那还有一件事，你在寻求神，你在寻求与神更亲密的同行，这是事实吗？是的。那你相信，那就是那个让你知道你过去的生命是什么，那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么如果我要求你，而且只是圣灵在说话，知道你的生命揭示这件事儿，那你肯定就会得痊愈了，对吗？他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那如果这些迹象随着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相信吗？那过来，仁慈的将你的怜悯显明给这妇人，原来今晚离开这里时，原来可称颂的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医治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那律师，我要你转向这边，那就一会儿，那个引起太多麻烦的神经紧张 那尽管这里有一大堆的人也患有同样的问题。你们的确有多少人被这种东西折磨的？举起手来，举起手来，看到我的意思了吗？那现在继续保持举着手。那姐妹你也举起手来，你接受你的医治了吗？你相信你现在会痊愈吗？你接受你的医治吗？你相信你现在痊愈吗？那么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那捆绑你的魔鬼，愿他从你们每个人身上出来得痊愈。现在站起来做见证，你们刚得医治的站起来，每个同样有心脏病的人现在都站起来，那每个有癌症的人那现在也都站起来，那每一个生病的人现在都站起来，你们站起来。如果你们像这样举着手感谢他，那现在抬起头来朝这边看，你的帮助从何而来？他来自耶稣基督。这里的每个罪人现在都站起来举起手来，每个被盗的人都站起来举起手来。没错，我看见你上去了，是的，站起来，是的。每个寻求圣灵的人现在都站起来向天举手。那凡是有需要的都举起手来。现在让我们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哦，神啊，天地的创造者，将你的祝福降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在这需要站在这里，我们需要医治，我们需要救恩，我们需要被召回到羊圈里。今晚你为我们做了这事儿，这是为什么我们向你举起手来。我们感谢你医治我们，拯救我们，救赎了我们，我们为此赞美你。从今以后我们要全心的侍奉你。那当你们举手赞美主时，我要为你们献上感谢。仁慈的天父，我为每一个医治而感谢你。撒旦今晚失去了他的势力，他被揭露了，他离开了，这些人被释放了，愿他再也不能回来。被盗者再归回神的家，罪人再悔改，神在你从中得荣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赞美你，因为一切的荣耀和能力都是他的。